讲的就是说这一篇他用了50节这么多，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如果我们说我们看的都很累，那人家写的呢那更累，而他要这样累，要这样的详细，就好像一勋说的，他好像把不同的主题他都把它编在一起。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虽然是以大卫他个人的经历他以后写下来的这个诗，但是他是以那个为他的基础，他要更重要的就是要从大卫的经历的这个诗歌，他要引到作诗的人当代，或是最作诗的人他对以后的那一位神真正的那一位救主的那种盼望，以及他真正的那一种灵里的那一种激动。我们知道诗篇大半都是在以色列被掳以后，然后他们归回，他们经历到被掳的惨痛，以及他们受到外邦人的统治，所以他们归回了以后，他们所编成的这个诗篇大部分都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一个被掳的就类似于我们说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九节的，这里面有谈到的类似于他们出埃及的那种经历，也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被掳归回就等同当初神在埃及的时候他如何来救他们出来。而这样的一种救恩史为什么成为他诗篇不断要重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呢？因为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20节跟32节，神的这一种审判的一个准则，或是说他行事的一个原则和原因，他一定要根据于救恩的这一个事实，也就是救出埃及。所以20到32是建立在第七节到第十九节的这一种救恩的这一个基础上。也就是说当初来出埃及记这19章之后神颁布的10诫，他第一条就说了他是谁，然后他是亚威，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亚威。也就是说神的律法要叫人家完全，要叫人家公义，要叫人家清洁，是因为神曾经拯救他们，让他们完全，让他们清洁。简单讲，你们以前是一个奴隶，今天我能够从奴隶当中让你们得以自由，这绝对不是你们的义，也不是你们的功劳，也不是你们的能力，是神完全的作为。神这样的完全的作为，作为我们今天追求完全，应当要保守这个完全的最基础。所以我们不是像一个外邦人，我们先说我们大家都要用功德啊，用种完全的一种那种能力来讨神喜欢，那神才救我们才帮助我们，不是的。这刚好相反，救恩论的这一个最重要点是神曾经用恩典怜悯来怜悯我们，使我们得以完全，以至于我们这些人一定要完全。所以说25到一直到29节，你注意到25跟26节这个2节4个对待是一个很基础的平等的对待。我们很多人说什么啊，我慈爱的话你要用慈爱对他，完全你用完全对他，如果你是乖僻呢就用弯曲对他，那好像这神好像没什么恩典啊、没有错，这里不是在讲恩典啊，这是在讲一个最基础的平等。你连最基础的平等都做不到，那你等同于你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相信神是一个救恩的神。 因为神给你一个最低的一个平等，我们如果连最低的平等都做不到，那更不要说其他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说的这种说法，
就是公平或公义，
没错，这种公平公义就是一种平等。那神为什么一定要在他的典章的里面讲到说，哎，这个所谓的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呢，以命偿命呢？这些是因为最基础的，如果神不是用这样最基础的来要求人，那人是什么呢？人真的是畜生不如。或者有人说什么他要叫我们做一个完全的，然后他才能够用完全来带我们，哦，这太高了吧，就是忘记了他过去是被神完全的拯救。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有这些完全拯救的这个体会，他过去是怎么样的堕落，怎么样的失败，而神是怎么样的从他的堕落失败中完全的来拯救，那时候呢，他什么都是给神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给他的，他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此后他只要保守住神给他的这种清洁完成。好，这是我第一点。我们谈到救恩论，谈到得救，本当如此，以后应当有的表现也应当如此。达不到这种标准，是我们忘记了救恩论。再来第二点，我还是要提到刚才钟明说的第一节，亚伯亚我的力量，我爱你。其实这种我爱你的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还记得斯宾诺莎，斯宾格勒吧，斯宾诺莎这个被犹太教主除名的这一个是斯宾诺莎，他对于所谓的纯粹的爱的这个解释，他说我们对于神不应该有所报偿，纯粹的爱就是我们对神的爱，要求神给我们报偿，这样的爱已经是不纯粹了。好，他当然有很多他的理由和他的重点啊，到底我有没有同意到这种重点，我到底他是从哲学神学那边去探讨，很多人可能不大看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啊，事实上我看不大懂，因为他们这些人的头脑是顶尖的，这种顶尖的人物他们所讲的理论根据，有时候是我们都是从别人对他的评论我们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的一点就是他强调那种纯粹的爱。如果从这里来讲，亚伯我爱你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整篇里面的最大的一个主题，他讲为什么他这样爱他，那底下其实都在讲，这是第一节，是他为什么这么爱他，单纯的这样的爱他，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写，亚伯我的力量，我爱你。哦，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在我们的颂赞的里面，这句话是不是成为我们一生的中心？亚伯我的力量，我爱你。啊，什么原因呢？啊，我们要如何来爱我们的神？底下他原因呢、啊，或方式、结果和他怎样的一种各种主题，都环绕在这“我爱你”。我爱你，他用未来未完成式啊，未完成式就希伯来文来讲，它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如果完成式，它比较一种客观的，他在外面在看。可是主观的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经历过的，他来爱神。所以诗篇事实上，诗篇每一篇都是诗人他自己主观经历过的，他主观的他去爱神，没有这样的爱，他没有办法写出这么美好的诗歌。 透过这样的诗歌能洗净我们里面的杂质。我一生当中，事实上我年轻到现在，我最喜欢的就是诗篇，因为我从年轻到现在我经历过的，类似于这个是大卫王他在诗篇当中里面所写的患难困苦绝望那一种孤单寂寞，那一种征战，那一种从神得到的一种安慰鼓励保障等等的那一种爱。我现在虽然不很老，但是真的是三四十年以之内我们所体会到的这种征战的结果。哎，我是只补充刚才一心说的了。第二十三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的，这个完全的，他根据的就是所谓的第三十节跟三十二节里面的神的道路是完全的，他的作为是完全的，以至于呢，那使我的这一个道路或是我的行为完全的，这样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在他面前做完全的。然后呢，神就用这样的完全来对待这样的完全的，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循环结构。神先以他的完全的到来表现出来，然后这样的神的化神的这样的道路呢，是一种力量，因为他用那以力量赐给我要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得力量的这种腰，它使我们的道路完全。然后第二步，我们要在他面前完全，在他面前表示在他的审判，在他的眼光的里面完全。然后第三步是神就用他的完全来对待我们这些完全。好，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因为耶稣也讲过，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可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教里面的人，他不讲完全，他的救恩论里面最主要的都是在讲人不完全。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蒙了主恩以后，我仍然是罪人。我只是尽量做好，我能不能达到，我没有办法。以至于他们的救恩认为说，我们只能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主啊，你为我做成了完全，我不断的来折起，来截起你给我的完全，哎，来补我的不完全，这个叫信。他们在救恩论里面的信，跟我们圣经里面大卫诗篇里面的这种信是不同。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观念就是神的律法，他是给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真的在神面前保守完全的人能做得到的律法。可是他们认为律法我们做不到，也等于是否认了神的话不是完全的。但是第三十节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亚伯的话是炼净的，他们不会相信的。他怎么会相信？他说我们做不到律法，甚至他说律法是定罪的，律法是来一种审判的。我们今天对律法，我们只能说什么？那是我们以前在罪人的时候，是亚当给我们有原罪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以后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了主以后，我们只能知其耶稣所做的，而神已经用一种另一种标准，另一种方式，也就是他把律法改了，今天变成了基督，然后以基督为主，神变了，所以他的话也变了，以致他的标准也变了。哦，神啊，这是做今天的基督教， 他们很多人也引用所谓的那一个淫妇犯罪，然后神耶稣不给他定罪的，来作为神慈爱的一个绝对的一个依据。你说我们信了什么样的神？我们今天所爱的神是怎么的爱？爱呢？当大卫王他谈到我爱你的时候，他不是说神啊我信你呢？他为什么那么样强调他爱他呢？因为神使他完全嘛。有哪一位神能够让我们完全，而且我们也实在能够完全，而且以后神也实在用完全来对待我们？有哪一位啊？我们今天基督教所讲的完全的这位神是什么的神啊？对他来讲是没有经历过，也体会不到。在他来讲，这个就跟圣灵有关系。前面里面他虽然没有讲圣灵，而事实上整个都在讲圣灵。因为亚威的显现，具体的就是显现在一个真正他的荣耀的这个光，而圣灵就是今天内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不能把圣灵跟这位亚威这里他降临他的作为，那把它分开啊。今天基督教界里面为什么他对圣灵里面他只会讲位格而不会讲他实际的经历，是因为他们对圣灵论错了。救恩论的错也是对于圣灵论的错，而我们今天对于救恩论的正确，是因为我们深信圣灵继续的有效的，就好像神当时候他如何来降临，今天也降临在我们身上一样。神不会过去和现在不同的，而且耶稣基督的救恩最重要的就是他升天一定要让圣灵降给我们，这是使徒行传的主题。可是今天很多人对使徒行传他怎么讲啊？他说那只是一个历史，圣灵一次的降临一次历史，不会再降了，他一次降过就过了。就好比说神那时候他在西南山他降过一次了，以后呢？以后神不再降了。他们的圣经解释和他们的信仰都是非常客观，好像看起来很理性，而客观理性这个就是哲学，这不是神学，不是信仰。他们今天重在的这种所谓的客观理性的这一种所有的分析，而不是他们真的是信仰，真的是认清这是一种主观经历。我们何其有限，我们亚威圣会在强调圣灵以及圣灵充满，圣灵在我们身上里面所做的也一定要做到的，而我们一定要接受他这样的引导。我们要回复到我们当时每一个人，我们第一次我们跟主的圣灵接触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天天就好像在天堂里面，那一种喜乐，那种平安，那一种高兴啊，就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办法忘记。嘿，圣灵能力很大，亚伯要我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亚伯要你给我们的圣灵是那么大的力量。三十二节说我有那以力量来赐是我要的，这些力量是从哪里的？圣灵嘛，不然什么是力量啊？耶稣的复活是神以上的圣灵，那到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如果能够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他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他怎么不让我们那个死亡的身体又活过来呢？他能让耶稣也能让我们呢？那除非是我们有这样的圣灵，那还有什么不能得胜？问题是什么？我们对于所谓的诗篇的十八篇里面所讲的这个中心点，我们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一个中心点，就是 二十节说亚威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我们说这个叫做审判嘛，公义的审判，报答就是审判。所以整理是这样，救恩来带的是要审判嘛。七节到第十八节是一种救恩，救恩带来的就是一种审判嘛。那审判一定要有它的规矩嘛，标准嘛，那就是神的典章嘛，那神的律例嘛，那神就按照他的典章律例。可是今天这个典章跟律例在基督教里面是什么呢？爱而已啊。而爱，爱是什么抽象啊？而只有具体的条文的明文规定的，这个叫做典章，这个律例啊。当然典章律例有需要去解释，有需要去明白，但如果没有条文，没有清晰的律例，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怎么来审判人啊？哦，我不知道啊。那糟了，如果今天我们不知道，那请问我们以后的行为那随人而定啊。为什么基督教殿讲了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因为没有神的律法典章来做我们可以如何去做的，难道可以很笃定的说这是神的旨意？因为我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这样说过，神的律法是这样讲。有的人没有办法定准的，他说大概吧，我想我们尽量好吧。这种猜测是很危险的，而且是要人命的。但是很多人是不会以为它是很重要的。愿神怜悯我们，荣耀归给神，阿门。